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证实星期二将会致电普京，推动停火协议。美国同伊拉克联合行动击毙 ISIS 二号人物。内塔尼亚胡将会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职务。澳洲热浪侵袭，悉尼全面禁止生火。美国鸡蛋价格大幅回落，入口计划仍然持续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证实，他将会在3月1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川普希望促成30日停火。乌克兰已经接受提议，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要求确保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川普表示，俄乌双方将会在谈话中讨论领土归属和资产划分问题。他强调停火可能成功，也都可能失败，但是他认为机会很大。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仍然持续交战。乌克兰军队坚守库尔斯克地区，希望作为和谈筹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希望在任何的停火协议确保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可以加入北约。莫斯科仲坚决反对北约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人员。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监督停火协议。澳洲亦都考虑参与。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警告话，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都将会被视为战争参与方，同时要承担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是否接受维持和平部队应该由基辅决定，而不是莫斯科。3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和伊拉克情报部门联手，成功击败了 ISIS 二号人物，别名阿布哈迪贾的里法伊。今次行动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同时在精准空袭将他击毙。哈贾迪被认为是 ISIS 全球行动负责人，负责该组织的后勤、规划和财务。美国和伊拉克军方进入现场之后，发现两名死者都着住未爆炸的自杀式背心，还持有多种武器。经过 DNA 测试，确认哈迪贾的身份。而在之前的突击行动，哈迪贾曾经成功逃脱，但是他的 DNA 样本已经被收集。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表示，今次攻击是持续打击恐怖分子的延续，同时将会进一步瓦解恐怖组织。伊拉克外交部长侯塞恩亦都指出，两国将会继续关注 ISIS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活动，同时讨论在区域合作中对付 ISIS 的策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政府批准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又叫做新贝特的局长巴尔职务。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声明说，总理对巴尔一直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随着时间增长。这个决定是由于内塔尼亚胡和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在哈马斯袭击事件的责任问题有激烈争执。新贝特近期发表报告，承认情报失误，同时批评政府政策，指他助长哈马斯袭击昏迷。内塔尼亚胡就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同时归咎军方和安全机构。过去几个月，多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已经被解除职务或者辞职，巴尔是少数仍然在任者。内塔尼亚胡表示，解除巴尔职务将会有助于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防止类似灾难发生。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会任命一位对他忠诚的官员接任。澳洲新南威尔斯受热浪侵袭，丛林大火风险增加。当局对首府悉尼发出全面禁火令， 该州正处于丛林大火高风险季节的尾声，但是气象部门预测部分地区气候将会比平均高出12度，悉尼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7度。星期日上午9:30，悉尼机场气温已经达到摄氏29.3度，比3月平均温度高出3度以上。气象机构警告，强风、高温和低湿度将会令大悉尼地区面临极端火灾风险。新南威尔斯州乡村消防局表示，由于天气炎热、干燥而且多风，该州多地实施全面禁火令，悉尼等主要城镇都会受到影响。另外，邻近的维多利亚州墨尔本郊区亦都发生丛林大火，已经烧毁了一间房屋，大约200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火势，防止进一步扩散。美国鸡蛋价格持续回落，近3个星期内批发价几乎跌一半。农业部数据显示，一打鸡蛋的平均批发价目前已经跌到4.15美元，较2月28号的8.05元大幅下降。今年1月，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人曾经要求白宫调查鸡蛋生产商和零售商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而川普总统承诺会稳定蛋价，目前蛋价下跌可能和需求减少、禽流感疫情趋向缓和和复活节的影响都有关。另外，禽流感导致鸡蛋数量减少，美国政府积极寻求入口鸡蛋，农业部已经联系丹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询问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丹麦鸡蛋协会就回应，欧洲供应有限，难以支援美国市场。而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就宣布投入10亿美元应付禽流感，包括入口鸡蛋、放宽管制、投资生物安全和疫苗研究等措施。而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对美国出口鸡蛋，农业部正在同其他国家谈判，尽快缓和供应压力和稳定市场价格。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有信心格陵兰并入美国。全阿联酋国安顾问将访美，讨论在美投资和 AI 晶片。川普称和金正恩关系良好，白宫说川普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日外相会晤美国务卿，要求豁免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有信心美国将中兼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场会议中说，我认为这件事会发生。格陵兰亲商的反对党民主党11号赢得的格陵兰议会选举，该党主张缓步脱离丹麦独立。川普称这次选举对美国有利。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发表上述评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就在一边。川普并指向吕特，说吕特在这件事上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川普还说美国兼并格陵兰是为了国际安全。吕特就回应不想将北约拖入格陵兰并入美国的问题，但吕特亦都同意需当心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动向以及缺少破冰船的情况。他说因此俄罗斯以外的7个北约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携手努力应对这件事，确保世界上那个区域保持安全，这个非常重要。路透社礼拜四引述彭博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名高层官员计划访问华府，敦促更容易取得美国技术，并讨论在美国的投资。彭博报道，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预计最快在下个礼拜和川普总统的部分官员见面，这些官员可能包括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斯，不过还未清楚川普总统是否将参与会议。阿联酋最关心的是购买辉达等公司先进晶片的能力，阿联酋是富裕的石油生产国， 渴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技术来建造自己的先进科技产业，但美国已经对阿联酋和中国的热络关系表示担忧。彭博社报道，塔克隆是应川普政府要求访美。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仍然维持良好关系。据韩国时报报道，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的核大国，而他的政府正寻求北韩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川普曾经在今年1月20号就任时表示北韩是一个核大国，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寻求削减军备谈判。在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武库后，川普强调他希望减少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并指出北韩拥有庞大的核武库，金正恩有很多核武器，很多其他国家亦有很多。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在被问及川普的言论是否代表对北韩核武政策将有所转变时表示，川普总统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就好像他在第一任期所做的这样。国务卿卢比奥2月15号和日本、南韩外长会面时重申对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以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趁住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星期四同国务卿卢比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就美方未将日本排除在加强关税措施之外表示遗憾，并再次要求美方豁免。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报道，岩屋毅指出卢比奥在会谈中提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回答会将日本的想法带回华府。这个是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以来岩屋毅第三次同卢比奥举行个别会谈，关于川普总统表明要加强的汽车关税以及科征贸易对象国家相同税率的对等关税。岩屋毅就此讲已经表达日本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美国政府在3月12号加强钢铝制品关税，川普表明计划要追加入口汽车关税的细节，预计在4月公布。全何卫东等多人被捕，习势力被连根拔起。美国环保署署长说，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可兼顾。中央企业矿场废弃物泄漏，赞比亚河流一夜无活物。加拿大国防部说将审查与美国 F-35 战机采购计划。川普和马斯克之子互动，网友说好温馨。常州医院涉医疗事故，受害家庭不服，要讨公道。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独家消息，近日被公认是习近平亲信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两会结束后被带走后，15号再传来消息称，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前部长赵克石已被正式带走，意味着军方资源调配体系遭遇重大震荡。评论认为这个标志着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最后根基彻底倒塌。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分析称，如果这件事属实，意味着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根基已几乎崩塌，或者预示着中共政局即将迎接大裂变。何卫东和之前被调查的苗华同出31军，兼且有多次共事的经历。不过自苗华被调查以来，大量31军的高官包括苗华提拔的将领遭遇清洗，其中不少人都是何卫东的亲信。随着苗华倒台，31军的支持力量逐渐消失，现今只是剩下何卫东在军委副主席的职位上孤军奋战。因为这样，何卫东的出事将加剧习近平军中权力基础的动摇。 分析人士唐正远表示，何卫东由习近平破格提拔的军委副主席，肩负住规划台海战争的关键角色，重要性甚至超过苗华。如果他被捕，意味着习近平的军队掌控已经面临严重危机，并可能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自媒体主持人李大宇认为，张又侠的亲信李乔铭在两会期间公开露面，而同苗华有过共事的其他三位将领都缺席了重要场合，这一现象亦凸显了张又侠势力的上升，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权力正逐渐被削弱。如果何卫东被查，意味着习近平的军队权力即将崩溃。蔡慎坤分析称，张又侠目前似乎正主导军队，这个可能意味着反习派力量在军队中的崛起，习派正是遭遇反向清洗，习近平的权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导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5号赵兰健再次发表文章表示，最新情报显示，中共西部战区副司令同多名福建籍军长被控制，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军委科技委副主任、军办主任等人相继落马，军队高层洗牌加速，赵克石历任南京军区司令，总后勤部部长，曾经是中共军队后勤系统的掌舵人，他的落马可能意味着军中贪污链被撕开，甚至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福建籍将领成了清洗重点。福建一直是习近平的重要基地，而家福建系军官大规模出事，是习近平彻底抛弃昔日旧下属，定是军中反习势力遭遇致命打击？这一场军方清洗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大人物还在后面，北京的气氛异常紧张，大清算仍在继续。蔡慎坤称，他的中国消息来源之前曾经准确报道过苗华和李尚福落马的消息，这次消息来源评论说，他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到，又怎样能够保证何卫东的安全呢？消息来源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哪个。中国问题专家曾曾表示，在我看来，这个他指的是习近平。美国环保署署长李修顿表示，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无需只是选择其一，而是可以两者兼顾。李修顿回顾了他最近启动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措施，讲到美国环保署为了拯救煤炭行业和降低生活成本而采取的全面放宽政策，在星期三宣布31项放宽管制措施，包括终止拜登政府的环境正义和 DEI 部门。李修顿说，毫无疑问，我们将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在美国的汽车行业，我们还将降低生活成本，取暖、买车和做生意都会变得更加容易。李修顿认为，好多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希望联邦政府重新恢复常识，我们将在环保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就是我们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好多监管行动对能源领域产生了影响，我们好希望大家更容易作出选择。美国环保署在声明中表示，放宽管制措施将减少美国家庭承担的几万亿美元的管制成本和隐性税收。该机构作出的一项较大承诺，是将清理几百宗与清洁空气有关的积压案件。李修顿还表示，环保署正在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授权，同时星期三宣布的措施将拯救煤炭行业，而对于保护环境并发展经济，这个不是一个二元选择，我们无需只选择一个，川普政府选择两者都要。最新的削减措施承诺收回拜登政府在气候项目上损失的200亿美元纳税人资金。赞比亚一座中央企业经营的 矿山发生酸性废物泄漏，造成一条主要河流一夜之间死亡。目前已经在该河流下游至少100公里地方发现污染迹象。赞比亚当局担心这次废物泄漏将产生长期影响，可能波及几百万人的生活。美联社15号报道说，泄漏事件发生在2月18号北部一座中央企业的铜矿美矿坝发生倒塌，该坝溶于容纳酸性废物。据赞比亚调查，倒塌导致约5000万升含有浓酸溶解固体和重金属的废物流入一条通往赞比亚最重要的水道卡富艾河的河流。卡富艾河贯穿赞比亚中部，全长1500多公里，为包括首都卢萨卡在内的约500万人提供食水。在全国2000万人口中，约有 60% 生活在卡富艾河流域，是渔业、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的来源。当局担心随着采矿废料渗入地下或被带到其他地区，地下水将受到污染。附近居民说，之前这条河水生机勃勃，现在一起到枯竭了，一夜之间难以置信，附近的鱼和鸟类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当地警方称，一名矿工在第二家矿山跌入酸性物质中丧生，该矿是当局指示停业营运后继续营运，已经逮捕两名中国矿山经理。赞比亚是世界十大铜生产国之一，中共国营企业是赞比亚铜矿开采的主要参与方。现在很多赞比亚人就事件表示感到愤怒。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已经向专家求助，并表示这次泄漏是一场危机。环境工程师希姆恩加尔对中方的所谓道歉感到不满。法新社15号报道，川普这个月对所有加拿大输入美国产品征收 25% 关税，之后虽然同意暂停对北美贸易协定涵盖的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但此举令加拿大感到不安。另外，川普亦都多次呼吁说，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很多加拿大人公开表示反对。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卡萨诺韦透过电子邮件表示，新任总理卡尼在14号宣誓就职后采取的首波行动之一，就是要求国防部确认目前的 F-35 采购合约是不是国家最好的投资，是不是有其他选择可以更好地符合国家需求。2023年1月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合约，以购买88架 F-35 战机，总值高达190亿加币。加拿大已经支付首批16架战机的费用，这些战机预计明年初交付。加拿大指出，上述购买武器交易并未取消，但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做好充分打算，确保目前形式的合约符合加拿大人民和武装部队的最佳利益。这个月14号，葡萄牙宣布重新考虑采购美国 F-35 战机的可能性，并可能以欧洲制战机取代残旧的美制 F-16 战机。14号下午，川普和马斯克四岁的仔并肩前往海军陆战队一号的画面在网络热传，画面快乐温馨，网民相继留言点赞。影片中两人都身穿黑色外套，马斯克的仔佩戴了美国国旗别针，手入面似乎拿着一袋糖果，一老一笑，步伐一致，轻快地走向总统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当川普作出他标志性的挥手手势时，马斯克的仔小 X 就开心地向着镜头微笑。截至礼拜六上午，相关影片浏览量超过500万。网友在 X 平台说，我太喜欢了，小 X 看来好开心。当川普向媒体记者挥手时， 小 X 亦都即刻跟住举起双手，一边跳一边开心咁对住摄影机笑，充满童真同活力。马斯克喺 X 上评论话：呢个系一张充满快乐嘅相片，并分享咗一张类似嘅相片。霍士新闻报道话，小 X 著药嘅画面令人联想到去年十月喺宾夕法尼亚州基斯特巴特勒举行嘅竞选集会，马斯克亦都曾经兴奋咁跳起身，成为当时嘅热门话题。川普仲被影到小心翼翼咁将小 X 抱起，帮助佢登上总统专机嘅梯级。网友话睇到小 X 喺川普身边咁自在，真系好温馨。每日我哋都见到艾隆马斯克同总统喺一齐，有人话呢个可以伪装，但小 X 同川普嘅互动系真实嘅。细路仔唔识得伪装关系，佢哋只系会表达爱。另一个网友补充话：当你有一位外家外国嘅总统时，呢、这个就系最自然嘅。大家都快啲关注啦！大纪元十五号报道，江苏常州胡女士五个月大个仔潘神喺2021年施打防疫针后第四日离世。2025年3月12号，常州市卫健委终于对涉事医院处以警告同罚款15,000元。对于处置结果，潘神嘅妈妈胡大艳对记者话：咁明显嘅医疗过失，佢哋公然包庇袒护。老百姓真系冇生路啦。2021年6月15号，胡大艳五个月嘅仔潘神接种咗伯伯婆防疫针后好难受，前往常州市妇幼保健院急症室求诊，医生冇采取必要嘅救治措施，只系俾佢哋回家自行观察。第二日，潘神嘅病情恶化，6月19号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胡大艳找常州市市委建委反映问题之后，常州市医学会出了一份预防接种不排除鉴定书，承认潘神是预防针异常反应导致的离世。事隔三年，今年三月，常州市卫健委给胡大艳发来该事件的处罚，处理结果是警告医院并罚款15,000元。胡大艳说，这个这么明显的过失，只是用一个警告和罚款就草草了事，那国家的法律法例谁还来遵守？预防针只是起因，妇幼保健院的失误才是导致个仔最终离世的关键原因。他表示将再次前往北京讨回公道。网友留言，中共党营运的医院，卫生局和卫健委就是医院的老板，去卫健委投诉就是白忙一场。中共体制下的医院五个月大就没了，边个仲敢生 BB？ 医院这样做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彻底结束美国之音，知情人爆中共大外宣内幕，美跨州风暴36人遇难。北马其顿夜店火灾56人丧生，肯塔基州 ICE 突袭行动逮捕81名非法移民 ，SpaceX 载人飞船抵达空间站带回滞留宇航员，揭露中共移植暴行，中文记者获得威尔伯奖。15号，川普总统下令。美国全球媒体署下属的国内和国外各个媒体单位均被通知停止运作。前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霞透露，其实就等于关闭了。另外，生活在台湾的波兰媒体人斯坦爆料内幕，证实美国之音就是中共的代理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员工们在礼拜六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面详细讲明他们的工作被解除了。 不过目前仲唔清楚有几多员工受到影响。美国全球媒体署同莱克礼拜六发布咗一份新闻稿，称该机构已经无可救药。该新闻稿话，从上到下，这个机构就是个烂摊子，是美国纳税人的巨大负担，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已无药可救。尽管该机构内部亦有表现突出、尽职尽责的公职人员，但那些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对于美国之音被关停，前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霞透露了一个细节，话美国之音内部责怪英文部在白宫提问的女记者，她原本是印度语的电视主播，而且对美国政治全然无知，最后调去英文部做白宫记者，这次是捋了川普的老虎须。据悉3月14号，川普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记者用个咪故意无礼地碰撞了面部，当时有人认为是霍士新闻的记者，而家龚小霞曝光了这个讯息，但是白宫至今没有给出这名记者的名字。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个仅仅是触发川普加快对美国之音关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真正的原因。生活在台湾的波兰网红斯坦在 X 平台爆料自己的亲身经历，说美国之音曾经联系我，希望我主持他们的线上中文节目《美国热搜》，但是条件极其荒谬，关闭我的频道，放弃挺台立场，并且以 J 签证来美国。这个根本是逼人触犯签证欺诈，因为 J 签证是给交换学生的，不是给记者的。好高兴川普政府终于开始整顿这些机构的问题。美国之音在涉及中共和台湾议题时的节目制作，严格遵循中宣部的正能量为主的制作原则。有评论认为，这个足以证明川普总统令其关闭的决定是对的。霍士新闻报道，该行政令所针对的7个政府机构包括联邦调查与和解局、美国全球媒体署、史密斯学会旗下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以及少数族裔企业发展局。美国之音因传播有偏见的内容而受到审查，其中包括据称对哈马斯进行美化。今年1月，该媒体在一篇文章中未提及加沙地带居民为哈马斯欢呼，当时该组织抬出装有已丧命的以色列人质的棺材游行。川普总统宣布更多提名，去年12月被提名为美国之音下一任台长的卡里莱克，目前在美国全球媒体处担任高级顾问，他告知员工查看电子邮件，以获取有关其就业前景的更多信息。美国爆发跨地区风暴灾害，直至16号造成36人丧生，美国几百万民众对恶劣天气保持警惕，预计猛烈的长轨龙卷风将袭击中西部和南部，风速高达每小时80英里，而且伴有大冰雹和雷暴。风暴正在向东移动，并可能引发山洪爆发。同一风暴系统为美国至少7个州带来了猛烈的大风，引发了堪萨斯州、德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山火和严重沙尘暴，造成10几人丧生。16号，维珍尼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新的龙卷风警报。国家气象局说，有关地区的恶劣天气威胁将在短期内加剧。总体来讲，这场横跨全国的风暴已经造成至少36人丧生，灾害亦导致建筑物受损。另一方面，在16号凌晨，欧洲国家北马其顿科查尼市发生夜店火灾，造成59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火灾的起因疑似因为在当地凌晨2点半时，店内舞台上施放烟花，火花点着了天花板，导致旧建筑物的屋顶起火，引发灾害性混乱。当时夜店内有知名流行乐队演出，夜店入面有多达1500多人。在天花板开始起火时，歌手却浑然不觉，火势因此失控。另外，火灾造成的踩踏事件亦造成混乱，其中一些人因烧伤或者吸入浓烟窒息，还有人晕倒。 救援人员不断将伤者送医。报道指出，现场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年轻人，亦有一些是独生子女，令父母十分悲痛。当地科查尼医院的院长表示，医院接受了不少不幸离世的遇难者，很多人是严重烧伤或者因一氧化碳中毒。外界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仲会持续攀升。执法部门已经逮捕了四人，并且承诺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北马其顿人口不到200万，这个亦是当地近年来爆发的最严重灾难。各国领导人纷纷对此表示哀悼。作为重夺美国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多地联邦执法机构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手展开驱逐出境突袭行动。16号消息，肯塔基州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宣布逮捕81名非法移民，其中25人面临多项联邦刑事指控。这次行动由路易斯维尔协调，找获了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古巴、印度和白流的非法移民。被捕者中有25名非法移民目前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被驱逐出境或遣返后非法再入境、非法持械以及持有管制物质。未被指控刑事犯罪的非法移民将被关押在 ICE 拘留所，等待驱逐程序，并可能被驱逐出境。美国检察官贝洛特表示，积极调查和起诉违反移民法的人，对我们社区和国家的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布雷特巴特新闻指出，肯塔基州西区面临最严重刑事指控的部分移民包括35岁洪都拉斯公民祖利加巴卡，他被指控非法持械以及被驱逐之后再次入境，若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7年监禁。50岁的墨西哥公民多明格斯被控非法居留而且非法持械，若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30岁的墨西哥公民佩洛兹被指控持有违禁药品并意图分销、非法居留以及非法持械，若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40年监禁等等。这次行动由纳许维尔 HSI 和芝加哥 ICE 协调。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指出，国土安全调查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反兴奋剂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通缉局和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这些案件。最近几个礼拜，美方在新墨西哥州亦进行了类似的行动，逮捕了48名非法移民。在这个南部边境州被捕的人入面，近一半曾被判有严重的刑事罪行。行动中逮捕的几名非法外国人都在非法持械，一名涉嫌非法持械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亦被怀疑是黑帮的成员。17号消息， SpaceX 的载人宇宙飞船龙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将任务组的四名宇航员送到国际太空站，并将两名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困在太空的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带回地球。美国东部时间3月16号午夜刚过，名为耐力号的龙飞船太空舱就和国际太空站对接。最新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宇航员包括美国宇航局的麦克莱恩和艾尔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处宇航员大西卓哉和俄罗斯宇航员佩斯科夫。新抵达的四名宇航员受到了空间站全部7名宇航员的热烈欢迎。按计划，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在太空站度过近300日之后，最早在19号凌晨4点离开国际空间站。两人被迫延期留在太空站的原因是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出现了氦气泄漏和推进器故障，而空间站缺少为剩余机组人员提供的应急舱，因此撤离的计划失败。同时同他们一起离开空间站的人员还包括美国宇航员克格和俄罗斯宇航员戈尔布洛夫。对此，网友打趣评论说，需要为滞来的宇航员支付加班费， 同时亦有不少人对美国宇航员安全完成太空任务返回感到非常欣慰。日前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奔波的大纪元时报记者傅伊娃被宗教传播理事会选中，获颁2025年大众媒体报道年度大奖威尔伯奖，以表彰他揭露中共政权对因信仰而入狱人士强制实施移植手术的暴虐恶行。威尔伯奖自1949年起每年颁发一次，是该组织授予的最高荣誉。本年度新闻威尔伯奖的获奖者包括20家大众媒体，获奖作品均在2024年发表，主题涉及信仰和宗教。评委们从印刷版和网络版新闻、书籍、博客、广播、电视和影片中轮选出获奖作品。宗教传播理事会3月14号发布新闻稿说，这个奖项目的是表彰非宗教大众媒体在传播宗教话题、价值观和主题方面最杰出的作品，预计获奖者将在今年4月25号接受表彰。中共政权用于移植手术的健康公体通常来自包括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亦包括在中共治下被关押的其他少数族群，比如维吾尔族、藏族、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傅伊娃指出，中共不想被世界知道真相，但是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持续被人们关注这个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而英文大纪元主编简斯帕法科特亦对傅伊娃获奖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这个是对大纪元揭露中共政权活摘器官暴行报道工作的高度认可。傅女士以及我们更大范围的记者团队将继续揭露这些罪行。
美军击落12架胡塞无人机，特朗普誓言终止其攻击。美国法官慢一步，特朗普将数百帮派罪犯送外国超级监狱。卢比奥说违反美国政策签证绿卡可能被吊销。习近平拒绝出席中欧50周年纪念峰会。南非驻美国大使敌视特朗普政策被美国驱逐。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特朗普总统的命令下，美军多架战机3月15号从杜鲁门号航母出动，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霍士新闻获悉，自礼拜六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以来，美国军舰已经击落了大约12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同时特朗普发文指，下一个针对的目标就是伊朗。有分析指，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中共。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礼拜日向霍士新闻透露了相关进展。这些无人机的目标是美国海军的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而且在对美方构成严重威胁之前就被击落了。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礼拜日表示，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将毫不留情，直到其停止攻击途经红海的船只。胡塞武装执政委员会誓言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并宣称这个组织的海上攻击行动将继续，直到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解除为止。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的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打击行动是为了确保航行自由和恢复威慑力。克格塞斯说，一个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时代又回来了。他还强调，一旦胡塞武装说我们将停止向你们的船只开火，将停止射击你们的无人机，美国的打击行动就会结束，但在那个之前，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毫不留情。他表示，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而特朗普总统誓言要恢复航行自由。他还说，对胡塞武装的最新打击，亦是对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发出的警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不会是一次性的，这些打击行动将降低他们继续限制航运的能力。他表示，我们不会给这些手持武器的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船只可以去哪里，全世界的船只可以去哪里。这个不单止是美国的事情，使胡塞失去打击全球航运的能力。美国是在这里帮全世界的忙，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在任务完成之前，我们将继续执行打击行动。卢比奥还说，没有伊朗的支持，胡塞武装不可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美国的打击行动亦是向伊朗发出信号，不要继续支持也门胡塞。否则伊朗亦要为他们的袭击海军舰艇和全球航运的行为承担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在霍士礼拜日新闻中说，美军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沃尔兹说，我们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昨晚击毙了他们的几位关键领导人，还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导弹。我们是以压倒性的力量打击了他们，提醒伊朗够了就是够了。特朗普总统礼拜六在他们的真相社交上说，他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的基地、头目和导弹防御进行空袭。白宫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照片，显示特朗普总统在观看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场景。白宫同时亦发布了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的照片。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晚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打击胡塞武装的震撼影片。就在特朗普下令空袭也门胡塞的几日之前，这个武装组织宣布计划恢复袭击途经红海和阿拉伯海、曼德海峡以及亚丁湾的以色列船只。胡塞武装在2023年11月开始袭击船只，包括和以色列无关的船只，导致国际商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个增加了运输成本和时间。国防部长彼得克格塞斯在 X 平台上写到，胡塞武装对美国船只、飞机以及我们的士兵的袭击将不会被容忍。伊朗他们的资助者亦已经接到警告，有分析指摧毁胡塞意味着切断伊朗在红海的重要控制点。美国要对付的是伊朗，而美国的终极目标还是中共。16号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分享了关于数百名非法移民犯罪分子被美国驱逐出境之后抵达中美洲的影片片段。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感谢，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感谢萨尔瓦多，特别是布克尔总统，感谢你们理解这一可怕的局面。特朗普称，由于民主党领导层的无能，这一局面才得以在美国发生，我们不会忘记。霍士新闻引述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15号共有261名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101人是通过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案第八条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人，其中21人是萨尔瓦多 MS-13 帮派成员，两人是帮派骨干和黑帮的特殊案例。特朗普最近引用外国敌人法案，在未经听证的情况下驱逐敌国本地人和公民，而美国的一名地区法官博斯伯格下令立即停止特朗普驱逐团伙成员的努力。对此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当联邦法官命令飞机返回的时候，再有移民的飞机已经离开了美国领空，我们没有违抗法院命令，命令来得太迟，非法移民已经进入国际空域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法官的命令没有合法依据，是在极端分子被驱逐出美国领土之后发布的。莱维特说，书面命令和政府的行动并不冲突， 单一城市的单一法官无法指挥一艘满载外国极端分子的航空母舰的行动，这些人是被驱逐出美国领土的。而布克尔总统在 X 贴文中表示，犯罪分子在抵达萨尔瓦多之后会被转移到极端主义拘留中心，并且在那里逗留至少一年。影片中清晰显示，全副武装的萨尔瓦多执法人员包围了黑帮团伙成员，强迫他们低头，并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运送到设施中。布克尔亦在声明中感谢美国捉获了 MS-13 成员，这个将有助于我们完成情报收集工作，追捕 MS-13 的最后残余势力。他表示，这些黑帮分子将会在监狱中参与各种工作坊和劳动产出，有助于我们的监狱系统实现自我维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贴文中写道，他会感谢萨尔瓦多领导人的帮助和友谊。总统布克尔不单只是我们地区最强大的安全领导人之一，他还是美国的好朋友，多谢你。美国近期高度关注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抗议的亲巴勒斯坦学生，认为他们构成安全威胁。16号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政府都在撤销更多签证，甚至连绿卡的所有人亦是关注目标。参与反美活动的人士即使有绿卡亦会被驱逐。卢比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表示，不单只有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外国学生的签证被撤销，白宫还准备做更多。事实上，我们现在每日都在批准撤销签证。如果签证令持有者获得了绿卡，这样绿卡流程亦会被取消，原因很简单。卢比奥说，当你申请进入美国并获得签证的时候，你就是客人，是以学生身份、游客身份或者其他身份来到美国。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某些明确表述。如果你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告诉我们知，我要来美国参加亲哈马斯活动，这个就违背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对于参与哈马斯活动的人士来说，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没有讨论自己会在美国支持哈马斯，因此他对美国政府讲了大话，因此出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了当。公开资料显示，根据1952年通过的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如果国务卿认为任何移民在美国的存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不利，就可能将他们递解出境。卢比奥说，在去年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中，示威者接管了校园内的成栋建筑，这个本身就是犯罪，我们不希望，我们不需要这些人留在我们的国家，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们来。如果他们在入境的时候说，我会在美国的精英大学搞颠覆，令其他学生们不能够上课，破坏图书馆的建筑，我们就永远不会让他入来。目前特朗普政府准备取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马哈利勒的绿卡，吊销了另一名留学生的签证，一名参与去年哥大抗议活动而且签证已经过期的学生亦遭到逮捕。卢比奥表示，不单只是亲巴勒斯坦学生的签证会被吊销，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火车等极端组织的成员亦包括在内。我们不希望极端分子在美国，我们不希望有人在我们国家犯罪，尤其是作为客人来这里的人，拿着签证，他是进入我们国家的访客的证明。如果你违反了访问条款，你就会被要求离开。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拒绝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中欧50周年纪念峰会的初步邀请。报道评论习近平冷淡怠慢中欧50周年的峰会。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告诉欧盟官员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前往布鲁塞尔和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执委会主席会面。报道指出，欧中峰会通常由布鲁塞尔及北京轮流举办，中共国务院总理 通常会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习近平会主持在北京举办的峰会。不过时值欧盟和中国大陆建交50周年，欧盟官员认为有鉴于这场峰会的重要性，中共党魁习近平应该出席由布鲁塞尔主办的50周年峰会。金融时报指出，今年的欧中峰会正值欧中关系敏感之际，自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升级。欧盟指控北京支持莫斯科，欧盟亦对进口中国电动车课征关税，控诉这些车辆受到北京补贴。欧盟官员批评北京正在降低产业补贴，降低对外国企业的贸易壁垒方面做得不够。2024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045亿欧元。一名欧盟高阶外交官员表示，关系陷入僵局。至于习近平为何拒绝出席，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欧盟方面特别希望习近平能够亲自出席，希望提升这次峰会的规格，以彰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双方的外交和经济合作。但北京显得谨慎和冷淡，原因之一是50周年峰会正值欧中关系的敏感时期，自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升级。欧盟指控北京支持莫斯科，欧盟亦对进口中国电动车课征两位数的关税，控诉这些车辆受到北京的补贴。另外，习近平出访不单止要求规格高，而且要访问成果丰硕，要引发热烈反响和轰动效益等客观条件，同时仲面临特朗普打击多边世界秩序的主要外忧，和中共忙于应对内困，特别是经济下行和政权不稳、内斗激烈、军权旁落的危机，亦不能够排除身体健康等因素。16号消息，南非驻美国大使被美国要求在72个钟头之内离境，原因是他表达了对美国总统反对的观点，称他是全球白人至上主义的领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贴文中说，这样的方法令拉松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认为其举动是对美国政府的直接冒犯。他在贴文中表示，拉松是一名敌视美国和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政客，我们已经跟他没什么好谈的了。近期以来，美国和南非的争端亦逐渐明显，特朗普政府高度关注南非针对农场主的政策，抨击政府正在错误对待这些人，宣布要给想来美国的南非农场主提供获取公民的快捷通道。南非今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但特朗普政府对其左翼政策保有批评态度。卢比奥上个月缺席了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并宣布将抵制11月的 G20 峰会。他在 X 平台上抨击南非的 G20 主题涉及大量进步派话题，称美国不应该在这些议题上浪费纳税人的钱。在3月14日，拉松发布了一段影片，反映出他前往南非马普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进行演讲的时候，抨击特朗普的令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是种族主义行为，是对美国白人人口即将不再占多数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回应，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南非土地改革政策的观点，并且抨击副总统曼斯和马斯克对保守派政策的支持。这些做法被美国政府认为持有敌对观点，应该遭到驱逐出境。按照以往的惯例，大使在国外的行为将要代表国家的形象，而拉松的做法显然过于个人化。南非总统府拒绝讨论前大使的言论，只是说对驱逐决定感到遗憾，强调希望继续与美国保持互利关系，暗示前大使的行为超出了政府部门的预期。对此有网民评论说，这种人应该早点走，亦有网友打趣说，什么时候轮到中共的大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